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聚会，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来学习主，你自己借着你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就在这里向我们表达。主啊，你的话就是真理。主啊，我们借着这一些的你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能够让我们看明白人类的历史，也能够让我们看明白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盼望。主啊，因为虽然你发怒，虽然你管教，你惩治，然而你是让我们幕后有指望的。正像刚才这首诗歌里面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曾经让你伤心，然而你的爱却又把我们召回。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是吧？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慢慢的体会。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现在预备一颗柔软顺服的心，一颗敬畏的心，主啊，更是一颗爱你的心。主啊，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再一次得着建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的手中，主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以西结书。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一起看过了以西结书的第25章。那么在25章里边啊，这个时间啊是这个离着耶路撒冷被困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不对。这是这个耶路撒冷被困的那一天啊，被困的那一天，所发出的信息啊，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了。那么，然后对周围的几个国家啊，几个民族，所发出的预言。那么，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了啊，那么发出的这些预言呢，它的核心基本上呢，都是围绕着这个。这些国家在面对这个犹大，面对耶路撒冷遭灾难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为什么这个成了一个神审判周围列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一方面呢，神的标准，因为神是普世的神啊，他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神没有在这里提到说，你们没有行公义啊，你们没有按照我的律法的标准来行啊，而是基本上都是因为我的民遭难的时候，你们是这样的反应啊。所以这个25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亚门人的这个信息里边啊，就说了这个亚门人看到耶路撒冷啊，看到神的圣所被亵渎啊，以色列地变成荒凉，犹大家被掳掠的时候，他们就说啊哈。因此啊，就因为他这样一个圣经就是说了啊，只因为你说啊哈，下边就说，所以我必把你交在 东方人的手中为业。所以下边呢就是预言啊。那么关于摩押啊，也说看哪，犹大家与列邦无异，就这么一句话，是吧？然后以东人也是啊，像这个遭难的犹大耶路撒冷啊，就是说恶言攻击他啊，这是终于到了他要报仇的时候了啊。包括腓力士人啊，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为什么神是使用了周围列邦啊，这个像以色列的犹大啊，他的态度来作为他审判的一个大家把麦克风关掉啊。好，谢谢。你看简单的描述一下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耶路撒冷在这儿。那么亚门啊，摩押，以东啊，都腓力士，对吧？都在这个周围啊，都在这个周围。那么现在呢，巴比伦下来啊，要攻打耶路撒冷了，把耶路撒冷围困了啊。这个时候，这一些国家，这一些民族，他们对待要遭难的这个以色列，要遭难的耶路撒冷，他的态度啊，面对这件事情他的态度。那么这个呢，就成了神审判列邦的这个依据啊。所以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亚门人什么反应呢？啊，这个摩押人什么反应呢？啊，以东人什么反应呢？啊，腓力士人什么反应呢？这个却成了一个神审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弟兄姊妹，我尝试一下啊，现在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 microphone 啊，不讲话的时候不要打开啊，这个讲话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话筒啊，回应一下，想一想啊，回应一下，就是为什么神审判这些
列邦，对吧？
神审判这些列邦的时候呢，没有按照一个绝对的标准啊，律法的标准来审判，而是按照他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来审判，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对待以色列什么态度？就是对待神，对待以色列就是对待神，因为以色列是属神的。人对待神的儿女就是对待神。
这是一个表达啊，就是对待以色列就是对待神。不知道这是声音比较乱啊。
祝福以色列的就蒙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就是咒诅。
但为什么？
这是神自己的心意。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是他神拣选的。
创世纪十二章三节里面说的，
就是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就是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就是凡是那个跟以色列这个就是以色列在遭难的时候头落井下石的，神必要咒诅叫什么咒诅他。
好，你大哥。
那个上帝的话呢，要表示啊，就是虽然以色列的民众亏欠了上帝，拜了邪神，但是他们的救恩上帝看为很严的事。这个呢，就是上帝会自己来管教，这是属于家事，但绝不允许周边的国家来干预或者欺负以色列。凡做过对以色列为敌的，耶和华都会追讨惩罚那些国家。就像现在以色列回归以后遭到阿拉伯几个大国的侵略打劫，这些呢神已经在逐渐的追讨了，有的已经追讨了，比如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有的已经被追讨了，有的正在追讨中，比如说像以后的伊朗这些。所以神的话，也就是刚才姐妹们说的，圣经说过的，祝福以色列的我也祝福，咒诅以色列的我必咒诅他，这是神的，是信实的主啊，他以前的承诺永远不会改变。我就赞成。
感谢主。好，Nadia。
哦，上帝守他自己的五个约，我就说这些。
我没听清楚，上帝守什么？
对以色列的五个约。
五个约啊。好。还有弟兄姊妹要分享吗？好，这个在这里呢，就是对待以色列，就是对待神啊。刚才这个珍妮姊妹呢也讲到了，就是提到了创世纪。12章1到3节哈，那么咒诅以色列的，我要咒诅他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呢，他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啊，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所谓的祭司，他就是处理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间角色。所以他是神的在地上啊的一个代表。所以呢，这个对待这个代表，其实就是对待他背后所代表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也说啊，他说你们这个信我，不是信我啊，是信那个差我来的。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反叛摩西啊。其实反叛摩西呢，摩西就说了，我们是谁呀？亚伦是谁呀？我们都是人啊。其实你们反叛的不是我们，是反叛的那一位，我们奉他差遣，我们被差遣啊，是差遣我们的那一位啊。就我们不过是一个他的代表啊，就像使徒啊，这个使徒这个字啊，本身就是使者与代表的意思。那么这一些周围的这些列邦啊，他们恨以色列人 啊，其实呢，当他们恨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上帝说的啊，其实他们恨的不是你们，恨的是我，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恨以色列人呢？啊，当然一方面神拣选以色列啊，这个神赐福给以色列，他们嫉妒，这是一个方面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神啊，他们有他们的神。然后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呢，就变成了其实他背后信仰的较量啊，就是今天世界上是一样的啊，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人不断的在做啊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啊，就是信仰的较量，就是我信的神和你信的神的较量啊。所以这个一旦看到了以色列出了问题了啊，所以这些国家呢就幸灾乐祸。咱们想想今天啊，我记得911事件发生，今天就是911是吧，啊，今天是911啊，9月11号这个正是美国被这个恐怖分子炸了这个双峰塔的那个纪念日啊。那么当时美国被炸了以后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咱们很多中国人啊特别高兴啊，就是啊哈，你美国你终于遭灾了。当然美国不是以色列啊，可是呢为什么美国遭灾很多中国人那么高兴啊？这里边呢背后啊，其实这个心态啊是一样的。那么当别人遭灾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站在了一个我们审判别人的一个地位上，对吧？其实呢我们并不比别人强，因此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是说当别人遭灾的时候你不同情你不怜悯，那么等到你遭灾的时候我也不怜悯，这是神的原则。那么以色列遭灾了，你在旁边看着高兴，你比以色列人更好吗？对吧？所以基督徒的心里边，这个也是咱们在衡量啊，衡量我们自己的信仰人，甚至于包括就是做人的人格啊，我们的人情况怎么样呢？就是面对别人的情况啊，我们的反应很重要。圣经里边有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但是这句话呢却非常不容易在人性里边能够建立起来的。这句话叫什么呢？这句话叫做与欢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么这个呢就表达了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不是以爱为基础的啊，是不是以爱为基础的，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神就说你盼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去怎么样对待别人吧，这是一切先知道理的一个总纲，一个总原则。那么因为这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啊，所以周围的这些列邦他们对待以色列不是用爱的原则，而是嫉妒自私仇恨这样的原则。所以当他们用这样的原则来对待别人，尤其是对待神的子民，那么神说我也要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你。所以这是神的公义。当然圣经说了啊，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恶足足的报应我们，神说了很多愤怒的话，可是实际上神真实下手的时候却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愤怒啊足足的报应我们。所以周围的列邦啊还存留，虽然经历很多的 苦难啊，但是呢，神还保留，像今天啊，我们中国大陆啊，这个咱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人啊，想一想中国大陆这些年间做了多少，伤天害理，咱们中国人说啊，做了多少邪恶啊，流人血，不诚实，对吧？这个利用战争啊，在和平的时期，我们用这个，政治运动啊，多少的冤假错案啊！我有时候我就看到说，一个公安局长受贿赂多少钱，那么这些钱的背后都是多少人啊的冤案，是吧？因为他收受了这些贿赂以后啊，他就要不公平的来对待他要审判的案子了。是吧？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啊，我们真是欺骗啊，这个不公义，太可悲了。但是神还是啊，每天早晨阳光升起啊，土地仍然长出庄稼啊。这个虽然我们把空气污染的那么严重，神还是吹一阵风过来，把那些雾霾吹走了，还是给我们能够有清澈的蓝天。我们排放多少的污染啊，污水里面，神忍着泪啊，我就是觉得伤着心，渐渐的，他帮助我们再把这些水再整理。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恶足足的报应我们，对待列邦都是一样。我们就看到神的内心里边啊，就像刚才咱们唱这首诗歌，这个主啊，你爱，奇妙的爱，是吧？何等长阔高深，啊，主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啊，这个咱们中国曾经喊人定胜天，人定胜天啊，这个，是比天公啊，是与天公比高低。啊，这个咱们中国人狂妄啊，世界上还很少有这么狂妄的民族啊。但是神忍耐啊，神忍耐，多少年来神一直忍耐，等待着这些悖逆的儿女回头。当然我们这一些的这个邪恶啊所导致的恶果，我们自己要负一定的责任啊，所以中华大地上的苦难啊，这个剥削压迫啊，非常严重，人民生活的啊非常的啊，怎么说呢，这个当然我们也有那些阿 Q 精神的人啊，也有生活的很快，但是整体上来说呢，我们这是多灾多难的民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测试一下我们内心里面呢，到底是蒙神喜悦的还是被神咒诅的呢？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说，当别人好的时候，我们是嫉妒还是祝福？当别人不好的时候，我们是幸灾乐祸还是为他这个心里难过？那么我们心里难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代祷啊，这就是基督徒代祷的价值，是吧？有些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代祷有用吗？比方说某弟兄姊妹啊生病了，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医治他，那么主医治不医治他，或者主让他生病，或者说他自己哪些弄错了，弄坏了，把自己身体搞糟了，那么我们的祷告有用吗？我们的思维啊，常常就定格在就是说，我祷告完了以后看他病好没好啊，如果他没好，那我的祷告就没用。这是我们的思维，其实神的思维不是这样的，神的思维在看你对待这个人的病的态度，对吧？你对待他生病了，你心里什么态度？你是漠不关心还是怎么样啊？你就算代祷，你是恳切的代祷还是走走形式？神都在看这些问题，是吧？所以从25章里边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啊，我们对待神子民啊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在神眼中是怎么看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就说了，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是什么样的态度也很重要啊，是吧，一样的原则。那么甚至于我们是对待那个不信主的人啊，他遭难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发达的时候或者怎么样，那我们是什么的态度呢啊。所以主耶稣说，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吗？那你就怎么样待人吧，对吧。所以你对别人遭难的时候没有怜悯，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必遭受没有怜悯的审判，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啊，弟兄姊妹现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话筒啊，来分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每一个信息，每一段信息结束的时候啊，总是有一句话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25章第七节的最后啊，对于这个亚门预言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然后25章第11节最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然后呢，这个对以东人的预言结束了之后，也说以东人就知道我是施暴，这是耶和华说这个说的。那么25章最后对非利士的话说完了之后，仍然就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说一说啊，这个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是什么意思呢？好，王恒弟兄，
你是我没有听清吗？刚才我翻了一下书，我没有听清。你的问题就是说，它的结尾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吧？这些，
对，就是这句话啊。因为为什么每一段话最后啊都是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到底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啊，这话太重要了，一字千金的。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这个上帝圣经说，我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是吧？这个所以从一野书看呢，它是跨越时空的。而且呢，就像刚才你牧师刚才所讲，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要从圣经，就是就历史本身，你看不出什么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是急着它背后的有的一个千古不变的一个真理，我们找到这个呢，我们就稳稳的立足于当今世代中。这个犹太人呢，根据耶利米先知的预言，之前有耶利米说先知预言，就是说呢，上帝是要惩罚，但是有一句预言耶利米说呢，就是说世界上啊，你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如果你能够把白天和黑夜这个交替的这个运转的规律废掉了，把这个众星绕着太阳运转这个规律你废掉了，那么你就能把以色列灭国灭掉，把它消灭掉了啊。他上帝就已经有这样的这样的话语啊告诉我们。所以他被掠也好，我们看到在二战的时候啊，他杀了600万犹太人也好，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是有顽强的这个活下去的力量啊。这个我就总结一下啊，丘吉尔是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他说过一句话，丘吉尔说呢，这个有些人喜欢犹太人，有些人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任何一个富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他们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所出现的最卓越、最杰出的民族。所以啊，这是我一个浅略的一个来谈一谈啊。
我想分享
不翻圣经了，牧师哈。
啊。
我就不翻圣经了哈，我说两句
啊。
上帝曾经向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他是至高权威者，他在人的国中掌权。借着这些对以色列的态度，那外邦人就知道他是神，是独一的。
对，
我觉得
就说我刚才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在每一段话的最后啊，当然这些话呢基本上都是对这些列邦的审判啊，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愤怒啊，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愤怒。摩西，神的仆人摩西啊，他在诗篇里边写了一篇诗啊，其中摩西就问，在那个诗篇里边说了一句，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谁晓得啊，这个是在诗篇九十篇哈，
他的怒气
啊，哎，就是说你看到好像从这个我们读的圣经里边呢，有些人读这些先知书他不爱读，因为读的呢就是这个心里边很压抑啊，心里边很你看都是神老是在发怒，老是在发怒，你读每一卷先知书啊基本上都是神在发怒啊，所以这个摩西在他的诗篇里边就说了啊，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啊，然后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啊，我们度尽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啊，这个后边第十一节就说了啊，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来晓得你的愤怒呢啊，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要晓得神的愤怒，是吧，谁晓得你的愤怒啊，谁知道你下边说愤怒的权势，也就是说神愤怒为什么，是吧，我们要晓得啊，是吧，所以在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就看到神在发怒，可是他发怒为什么，是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是吧，但是说完了以后呢，他不是说你灭亡了这是就完了，他每一次最后都缀上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想这是一句宣告的话，
这是一句宣告的话，当然就是说最后啊，就是神的，其实这个是目的啊，这个是目的啊，就是他每次完了以后他就讲这句话，这个是一个宣告了他的，这是一个宣告啊，宣告了他的目的。
请看十六章以西结书十六章六十和六十二。
以西结书十六章是吧？
Yes.
OK. 以西结书十六章
六十六十二。
然而我要这个Nadia帮我们读一下吗
？OK. 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六十二，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括弧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
对以色列人讲的。
好，这个这里也是啊。就是说坚固永约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我刚才提的问题呢，就是说就是他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句话到底它的意义，它的分量到底有多大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解答这个问题哈。那么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 第十七章，主耶稣在分离祷告的时候啊，最后他要离开使徒要门徒啊，他要上十字架了，最后晚餐结束的时候啊，主耶稣为门徒的一个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里边呢，就宣布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宣布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所以这句话呢，就是对于咱们读旧约的时候啊，就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呢，如果咱们搞不懂的话呢，就好像觉得说神那么霸道是吧，这个就非得叫人是知道他。其实不是的。整个神做工的最后的结果，在律法之下受审判啊，这个神惩治这些人，但是神的内心里面始终抱着一个非常基本非常终极性的愿望啊，这个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啊，这里说认识你耶和华是真神啊，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怎么样，
那就是永生。
哎，所以这个永生是神揣着的盼望，对吧？所以这些人啊，他们神的震怒使他们在地上受苦，以色列人在地上受苦，列邦也都在地上受苦。那么这个受了苦之后，神的愿望是什么呢？对吧？所以他们经过这个苦难啊，经过这些事情啊，他们就知道我是啊，我是啊，对吧？就知道我是了。那么换句话说呢，他不是啊，那个他是谁啊？就是他们曾经拜的偶像，不是啊，对吧？因为如果你在你的拜偶像的那个问题里边出不来的话，那么你的救恩就没了，你的罪得不到赦免，那你就是永远灭亡，是吧？所以如果他们经过这些苦难，所以每一个苦难，每一个这个列邦，神管教惩治愤怒完了以后，都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句话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啊，最后我还是要把永生给你们啊。这神心中的目的啊，对吧？神的目的不是愤怒了我叫你灭亡，我打死你，你这个坏蛋，不是这个的。而是神说，你知道你走错路了吗？你这样做，对吧？你知道你错了吗？你的信仰错了，你的思想错了。经过这些患难以后，你知道我是真神啊，我是耶和华，是吧？那么这个神说这个话的时候，神的目的在哪里啊？神要拯救他们，是吧？那么最后其实这一些都要指向他们的生命的得救，因信称义，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里面，对吧？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最后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神的心意。我有一次在这个以前的时候，我在游泳馆啊，这个碰到了一对埃及人。当时呢，我心里边很好奇啊，这个因为后来我知道这一对埃及人呢也是基督徒。那么这个他是那个埃及的那个Coptics 啊，那个我们叫什么科普特人啊。基督徒。那么所谓的Coptics 呢，就是说就是那是真正的埃及人啊，就是古代传统的那个埃及人，现在只剩下20%了啊。那么这些人的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高。那么那时候呢，我心里边就有一个好奇，我就问他们啊，我说你们是埃及人啊，你们又是基督徒，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我说我有一个好奇，因为在圣经里边呢，记在中国的经文很少啊，但是这个记在埃及的人呢，埃及的经文非常多啊。那么我说你们作为埃及人，你们读以色列的圣经啊，以色列人的圣经，会不会产生一种反感啊？因为圣经上说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么你们埃及呢，曾经是被神可以说是一种咒诅的啊，圣经里面很多关于埃及被咒诅的这样的经文。我说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情何以堪啊，是吧？这个很难过啊。他说不，他说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祖先曾经有多少的错误，是吧？他说感谢上帝给我们埃及人有很多的苦难，使我们从苦难当中，从这些经文的里边，使我们明白了这个对错是非，使我们这些埃及人的后代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哎呀，我听了这个以后，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救恩，嗯，
哎，就是说，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咱们曾经，去过以色列的啊，这个12年那次我们去的弟兄姊妹特别多啊。那么我们的导游呢，那个导游姊妹叫什么来着？文静好像是吧？那文静姊妹。哎，咱们一块爬西奈山啊，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文静姊妹就是基督徒啊。我们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是去埃及的时候，是96年。那么当时96年呢，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啊，这个到埃及去。那么给我们导游的那个女士呢，也是一个。科普特人的基督徒，当时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只是一个就是普通的旅行啊，我们不是基督徒的团，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他是基督徒。后来我就知道啊，其实这个科普特人呢里边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后来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啊，这个后来呢埃及成了穆斯林国家啊，那么这个基督徒受到这个科普特人受到大逼迫啊，大屠杀，现在呢只有剩下不到20%的就是原住埃及的原住民。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果啊，就是说埃及他在上帝的手中其实受了很多很多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的震怒临到埃及人。啊，你不用说别的，就是摩西一出埃及，所有的埃及的军队全部死在这个红海里边，是吧？这是对埃及是一个多大的这个打击，是吧？可是埃及人后来就是圣经所说这个话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从这里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历史，借着现实啊，我们可以分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神对这些列邦的审判啊，看到他们这个被神击打啊，看到神愤怒，那我们读这些东西我们就很堵得慌，是吧？觉得这些人也好可怜的，是吧？其实不是啊，神对于以色列和对于普世的列邦都是同样的心态，就是叫他们受苦，神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他们知道耶和华，为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指望不仅仅是在地上他们能够蒙福，更重要的问题，哪怕他们在地上的几十年当中，像保罗所说的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能够成就几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话啊，他们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就有了永生的话，那么这些苦难都是值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心态啊，咱们不至于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读了哎呀真是糟糕，怎么每天读这些神的愤怒，怎么神老愤怒啊。摩西说神把这个人的这些罪孽啊摆在他的面前啊，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啊，是吧？这神生气说这些人啊，按照我的形象被造的，是吧？我把我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可是他们却做这么多坏事，那么神没有不理这些坏事，而是把这些坏事摆在自己的面前，摆在自己的面前干什么呢？神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神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到十字架上去，把这所有的罪孽，最后神自己去背了。是吧？所以神管教世人，神心中愤怒，下手很轻的，是吧？所以大卫就是说，神，我们在天上的父，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所以他没有让我们的罪孽足足的报应到我们身上，相反的，他却是东离西有何等的远啊，他却使我们的罪孽也离我们有多何等的远啊，天离地有多么的高啊，他的慈爱有多么的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备好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心态来认识神。因为咱们读经的时候呢，是线性的啊，一句一句的话往前读。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神的心意的理解，我们就觉得读不明白了啊。所以在咱们这个读这些对于列邦的分析啊，我们也要明白。所以神每一次最后缀上这句话，其实缀上这句话的真实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可以得永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们知道我是神，我是耶和华，知道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永生啊。那么这主耶稣自己说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啊，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神为什么叫他们受苦？因为他们错了。那么神降这些苦难是为了叫他们归正，那么这个归正呢，不仅仅是在地上，神让他们在地上受苦，但是目的是要将来他们能够在这个对于神与认识神的这个信心上归正了以后，神要把永远的福分要赐给这些受苦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可以做坏事啊，就像圣经上说作恶以成善，这个是不行的，对吧？这个我们今天知道善而不去行，那么这个就是罪，对吧？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啊，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们把它体会一下，对吧？那么我们在继续今天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观念。好，感谢主啊，咱们针对咱们今天读过的这些经文呢，有一个很好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这样啊，咱们有一点点时间休息一下啊，也反思一下咱们这个刚才所分享的这些东西。那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来看推罗啊，看推罗就是以西结书第26章啊一直到第28章的经文，好吗？这样呢咱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啊，是这个也让我们的脑筋能够调整调整啊，我们经过了这些分享以后，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了。这样呢，我们11:10啊，11:10我们回来。那么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要有个什么打招呼啊什么东西啊，也是可以的，对吧？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哦他们在谈话啊我不爱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自己的喇叭关掉啊，这个那么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沟通的时间吧，对吧？这个我们长期没有见面的机会啊，在这个时候这也是一个平台啊。好，我们等会儿 我这个11:10啊，我们在开始我们下半部分的查经。好，弟兄姊妹们，欢迎回来啊！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的这个地图啊，这是中国人印的一个地图啊，表达的一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跟当今的以色列呢还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啊，你看它下边把这个地方呢称为是巴勒斯坦啊，以色列在这边啊，其实而且这里边呢没有戈兰高地啊，所以这个地图呢是我们是中文啊印的这个认为的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咱们的信息呢主要是在这个推罗和西顿啊，主要是推罗。那么这里呢地图不是十分太清楚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塞达啊就是西顿啊，现代人翻译成塞达。那么推罗呢大概是在下面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已经不再使用这个名字了，所以西顿呢基本上还是使用这个名字啊，这是这个贝鲁特。那么这边呢就是整个的黎巴嫩啊。那么这个我们曾经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啊，这个特别是后来这些咱们去过的呢，就是咱们到过蓝洞是吧，在到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交界的地方。那么这里呢离的推罗就很近了。啊，那么黎巴嫩在这个以西结先知的那个时候呢叫腓尼基啊，那么这块土地呢可以说是人类非常非常古老的被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啊，所以当时呢推罗西顿因为它靠海啊，所以环境非常非常的优美啊，这个地中海西岸啊，因为这个这边呢就是黑门山啊，在这个位置哈、啊、虽然我没有去过黎巴嫩啊，但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去看看啊，就是这个黑门山啊周围的时候呢是非常美丽的，所以这个黑门山的西侧啊，它是靠啊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环境。了解一下这个地理，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我们看列王记啊下第25章。那么再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下这个列王记下第25章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当时耶路撒冷被攻陷的那段历史。那么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以西结书第26章啊，那么他说一开始啊以西结书第26章第一节呢就是说第11年11月初1日啊，第十一年11月初1日 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个时间呢，是第十一年的四月初九日，也就是说，神借着以西结给这个推罗的这些信息呢，是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之后半年多啊，被毁之后半年多了啊，那么这个时间里边所发出的信息。那么这里说啊，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王啊，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就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那么这个这个九月啊，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那一年啊。那么不讲话的弟兄姊妹啊，尽量不要打开麦克风，谢谢。因此这个就是咱们二十五章啊，就是刚才咱们分享的这段信息啊，这个它的背景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来围困，四围筑城围困这个城的时候。那么然后围困到第十一年啊，这里说四月初九日啊，那么今天这个以西结先知啊，他的时间是第十一年啊，第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啊，所以这里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所以四月初九日呢城就被攻破了啊，然后一切的兵丁呢就从这个耶路撒冷逃跑啊，然后呢他们就往这个耶利哥的平原逃跑啊，然后巴比伦王的军队就追赶他啊，最后就追上了。追上了以后呢，这个就把这个以色列王就抓起来了啊，抓起来以后，那么下边就整个五月初七日啊，然后他们就焚烧耶路撒冷啊宫殿啊，才大夫户啊户长等等这些，然后接下来呢就把耶和华殿里边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就是当时的这段时间的历史的背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啊今天我们的信息。等一下，用这手机说。
第十一年一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城，我必丰盛。’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它成为净光的磐石。它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已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27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荡桨的。推罗呀，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 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他世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完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图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旦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粒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微旦人和亚完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屉与你交易。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摩人与你交易，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市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凡荡桨的和水手，并一切放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又为你使头上光秃，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做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成如推罗？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是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以西结书第28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呀，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呐，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西结书第二十九章。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
不对啊，我们停在这儿。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26、27、28，这三章的经文呢，我们把它一块儿读下去。不知道弟兄姊妹啊，读了这些经文以后啊，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在这个二十六章一开始，就是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一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已经耶路撒冷啊已经被毁了，人民， 这半年左右的时间啊，大概也已经掳到了巴比伦，那、啊、或者说是在被掳的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向推罗，发预言。那么推罗这个神发预言的时候呢，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啊哈，那做众门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了啊，这个然后向我敞开了啊，他既变为荒场，我就要必要丰盛了啊。那么这里边呢，表达了一个推罗人面对以色列，面对耶路撒冷被破坏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他说什么呢？他说众民之门呢已经破坏了。为什么这里说是众民之门呢？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啊，耶路撒冷的大京都啊，这都是这都是神的神的地方啊，都代表着神的荣耀啊，代表着神的权柄。在诗篇里边啊，有一篇诗篇啊，就是专门大卫写的啊，就是来唱耶路撒冷城门的啊，耶路的这永久的城门啊，耶路撒冷永久的城门啊，要高举，因为他的王要进来啊，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啊，它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啊，在那里，但是呢，这个是记录在诗篇第二十四篇啊，诗篇第二十四篇，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七节啊，就是说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啊，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因为你的荣耀的王要进来。这荣耀的王是谁呢？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啊，这是大卫的诗篇啊，诗篇第二十四篇。所以咱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一定当然肯定要去耶路撒冷啊。那么耶路撒冷现在呢有八个城门，那么这些城门呢都代表着大京都的门户，所以在这里就说呢啊，这个说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了。啊，也就是说，大京都神的他所在的城，啊，向列邦敞开，也向我敞开了。所以，就是他敞开，他干什么呢？啊，当然，这里就是说，他要去，可能要掠夺了，要占领这块土地了。其实就是要去霸占神分别为圣给他子民的产业。这个在第二十八章里边呢，因为第二十六章、二十七章啊，就是关于推罗的这些，特别是二十七章啊，这个用了很长的经文来描述推罗他曾经何等的发达啊，他的商业是何等的丰富。咱们查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圣经呢，因为它的篇幅有限啊，所以它不能把这个这个所有的每一个都写出来，因此呢，它一定是我们觉得是例举性的啊，就是它举例子啊，使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是这个虽然比方说前边啊亚门啊摩押啊腓力士啊这些地方，谁没有只是啊很简要的说明了一下啊，但是呢，神把这个推罗啊，如果只是神说啊哈，你说这门开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我要这个那地要成为荒场啊，我要进去要怎么样，因此神就说了我要对你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对于一般的这个其他的地方的地方哈、啊、人民的预言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但是对于推罗呢，给了他一个特别放大啊，给他一个特别的放大，就是使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周围的列邦啊，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二十八章里边呢，就把这个本质性的东西做了一个分析啊，做了一个说明。这里最严重的一句话啊，这个推劳说我是神啊，我是神。那么这个就不得了了啊，有很多解经家啊，就是说根据后边的经文呢，就是说他是基路伯啊，他是这个曾经呢神把他放在以殿啊，这个后来呢他就又查出，一开始他是完美的啊，后来又查出罪来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啊，这个是对于撒旦魔鬼啊，因为他智慧充足啊，全然美丽，有人说这是对撒旦魔鬼的一个说法啊。当然这种解经方式呢，我们不敢说他说的不对啊，但是我个人的解经呢，我不这样认为啊。我们可以其实推罗人的这个罪啊，他的犯罪的情况跟撒旦魔鬼可得有比，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来说明他就是预言撒旦魔鬼的，或者这个指着撒旦魔鬼说的啊。我不这样认为哈。这中间我还是说它有类比有相似的地方啊，因为撒旦魔鬼他也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啊，他骄傲。但是呢这个这里所说的就是推罗啊。而且这个我们对比一下呢，在刚才的那张地图上啊，现在的地图呢还有西顿啊，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呢还叫西顿啊，但是推罗没了啊。圣经上说了这个推罗啊，神要使他成为近光的高处，成为晒网的地方啊，他要永久荒凉啊，他永久荒凉。所以推罗这个城呢后来啊就完全被消灭了。那么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去查考啊，但是现在的客观现实就是推罗没有了啊，现在只剩下西顿还在那里，就好像摩押没了啊，现在还有亚门还在那里，还叫安曼，还叫亚门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第二十八章的第十四节啊，他说这个你是瘦高啊，这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要注意啊，约柜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这是后来的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那么加上去这个字呢是非常的容易使我们受就是被搅扰了啊，我们一想哦，他是这个在约柜上的基路伯啊，这个然后神把他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啊，然后他就发光啊，这个如同发光的宝石啊，在那里中间这个往来，然后他受造完全，后来呢查出罪来。所以从这些经文里边呢，就是感觉到好像这个推罗呢好像是有一属灵的意义在这里边。那么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啊，那么从这个地理上来看啊，这个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啊，黎巴嫩在上头，那么黑门山在这儿啊，以色列呢在下面，对吧？那耶路撒冷在这里。那么从这个地理的结构上来看啊，西顿在这儿，推罗在这儿， 那么当时这个地方呢叫腓尼基啊，这个推罗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啊，在这个位置啊，西顿也是很大的城市啊。那么从地理上来看，耶路撒冷呢在这儿啊，所以耶和华的圣殿它的约柜是在这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推罗和西顿的地理位置是不是在以色列的上方呢？啊，所以它好像是一个遮盖约柜的，它是保护以色列的啊。这边就是这个大马士革啊，这个当时的亚兰国，现在的叙利亚，对吧？所以这边是约旦河啊，这黑门山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从海边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啊，这条路过来的时候呢，推罗和西顿啊，它是在这个沿海边上以色列上方的重要的这个沿海城市。所以从它的位置上来看，它好像是在以色列神的选民的上边保护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是说基路伯啊，这个名字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保护的天使啊，它是保护的天使。所以这个在约柜的上面啊，两个基路伯是保它遮盖，用翅膀啊来遮盖神座。那就表示它是一个，你像基路伯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伊甸园，亚当和夏娃被赶出去的时候，神就在这个伊甸园的东面啊，安设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安设基路伯要把守。其实把守就是基路伯，这个字呢，就是他这个。所以这个基路伯呢，用咱们比较容易形象的理解上来说，就好像是御林军啊，在天使里边，他是专门来保护，是一种保护啊，对神的工作啊，对神的这个荣耀啊，他是负责保护的。那么有一些天使呢是负责传递信息的，啊，有一些天使是为，神的儿女啊，这个属神的人，复义的灵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分工。那么基路伯呢，是一个特别保护啊，特别是保护的分工的天使啊。所以神把这个推罗西顿呢，把它形容为基路伯啊，描述为基路伯。我想主要是从它的地理的位置上啊，从它地理的这个环境来说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因为是黑门山啊，在这个推罗西顿的东边，那么因为这个再往东走的话呢，这边就是沙漠啊，东边是阿拉伯沙漠啊，西边呢就地中海。所以这个推罗西顿这个位置呢，它就在地中海的边上，然后它的东面呢就是这个黑门山的山脉啊。所以这个从东边过来的这个沙漠这个热风啊，就在这个黑门山这个地方经过，因为黑门山上面是常年积雪的啊，经过黑门山的山顶啊，刮到这个推罗西顿，特别是推罗啊是在下边，离着黑门山的主峰是比较近的啊。然后这个所以它刮过来的风呢，经过了这个山峰之后啊，湿润，而且呢是这个气温就不那么高了啊。然后西边刮过来的风呢，就是地中海的湿润的海风啊。那么它跟以色列这个地方不一样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东边刮过来的这个沙漠的干燥的风暴呢，约旦河东边这一块呢，是一个高原啊，平均大概900多米海拔。那么这个约旦河谷呢，就是它海面地面低下去的啊，这个加利利湖是低20这个海200米负的啊，200米。那么死海呢，就是负的400米啊。所以这个海风啊，这个都是干风啊，它下来以后，然后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屋脊式的啊，脊梁式的，从加米山一直到耶路撒冷啊，这块都是山峰。那么然后它西边，这个地中海的风过来呢，两边都是往上走的。为什么都忽然间不见了？啊，两边的风呢都是往上走啊。这个东边来的这个风呢，换个颜色啊。那东边来的风啊，它经过这个约旦河谷，它要往上吹；西边来的风呢，也往上吹。当这两个风在这里交界的时候，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啊，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些地方。他们的气温啊，咱们去以色列常常都是在秋天去的，那时候是非常好的时间。如果你要在春天去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这个风暴啊，经常是发生的啊，就是和墨尔本的天气差不多啊，就是因为墨尔本它也是地理位置，就是从墨尔本中部沙漠刮过来的风，经过东边的这一个这个大山脉啊，连贯的山脉。一直吹往南吹啊，到了这个墨尔本这个地方呢，就又与这个南太平洋从这个南极刮过来的这个海冰，这个冷的海风啊，在这里汇集。那么一汇集呢，就产生特别那种比较极端的天气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个加利利湖上就出现这种极端的天气。所以从地理位置上啊，我们来理解，就是说。推罗西顿呢，他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在这个黑门山的西路啊，耶路撒冷的北面上，就等于是上面啊，所以他呢的位置啊非常的美好啊，非常的美好。所以他呢也离着这个海岛啊，这个塞浦路斯比较近啊，所以他的这个航海的这个位置呢，比以色列的沿海的这个位置呢，更加容易来做生意啊，所以他从上边呢往亚细亚啊，然后往亚兰走的道路都比以色列方便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贸易非常发达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圣经上说啊，它真的像伊甸园一样啊，就是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啊，伊甸园的时候那么美好的地方，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说，因为他贸易太多啊，所以呢，强暴的事、贪婪的事、犯罪的事、亵渎圣地的事，就都发生了。那么，由于他曾经啊，地理环境非常的美好啊，经济又非常的发达，所以呢。这里就说他非常的骄傲，28章第5节啊，说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啊，就是家天的这个资财，然后你的心里边呢，就因为这些资财啊，就特别的骄傲。他不但他骄傲到什么程度呢？就骄傲到说我是神，啊，他把自己比作神，啊，与至高神同等。但是神说。其实你还是不过是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兴起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推罗啊，也攻击西顿。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上说啊，神要叫推罗知道你不过是人啊，在你灭亡的时候啊，使你知道你的这一切啊，你所得到这一切，其实到了神要管教要惩罚你的时候，都救不了你，啊，以至于到今天，啊，推罗这个地方，据说有人去过啊，考古的人到推罗去这个地方呢，就跟圣经所说的是一样的，啊，那个地方成为晒网的地方，成为一个荒凉的地方，啊，我想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到那里去。这个不知道现在去是不是安全啊，等到解禁的时候以后咱们有机会组织旅行啊， 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圣经上的话是何等的准确。那么然后呢，第二十节八章二十八章二十节，有一段短暂的，对于短的啊，就是对于西顿的预言啊，推罗和西顿曾经都是腓尼基重要的航海城市啊，然后呢，就神说我是与你为敌的啊，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因为他们都是这个西顿的情况和推罗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没有对西顿说我是你永远荒凉，没有这样的啊，所以现在西顿城还在。那么到了第24节八章24节最后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等到神要使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啊，神要使以色列人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安然居住啊，这个外邦人呢也不再搅扰他们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话已经应验了啊，这个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又说一句话啊，说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所以这些圣经的记录借着把这个推罗这个地方不是说推罗这个地方特别怎么样啊，而是神选择了这个推罗城啊作为一个代表。他从他的地理位置从他的这个过去的历史从神对他怎么样的祝福但是呢这个在以色列遭灾的时候他却表现出这种的反应他极其的骄傲。咱们知道这个在大卫年间后来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推罗西顿这一代的人呢，就是当时的腓尼基人曾经给过他们很多的帮助特别是像这个他们来的工匠他们来的这个木料材料，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这些都曾经是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的内墙都是用这个香柏木板来贴户的那么这些香柏木板呢都是从就是推罗西顿这个地方来的黎巴嫩的这个山上这个香柏木。所以本来呢这个黎巴嫩这个就是这个推罗西顿呢跟以色列跟圣殿有很多的关系的但是呢现在到了以色列遭灾的时候他们却是这样的反应。那么这里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这样反应和其他列邦一样因为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神，因为以色列神的代表，这个刚才咱们已经分享过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极其骄傲，因为他们有钱极其骄傲以至于自比为神所以这些问题呢就导致了神要对他们的追讨。好，关于这个后边的这些经文，因为里边有很多细节的描述这个经文比较长，那我们就不一一的去查考这些经文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三章经文呢就这样过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对埃及的预言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查经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那当我们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非常从心里边盼望咱们对咱们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国家来对照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心态神把一个这么宽广这个这么这个真是辽阔幅员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给了我们这一批远在东方的这个华人。可是呢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干什么呢争权夺利从春秋战国以后诡诈贪婪自私欺压拜偶像邪恶我们中国人不偏不倚拜龙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所以我们在名山大川好像以色列这个他们在金光的高处在那里拜偶像 你看看咱们中国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们是不是也是骄傲啊？现在刚刚我们中国人有点钱了，你看我们狂妄到什么地步啊？我们要设立世界新秩序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一说这些话，家伙，中国现在就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啊。所以从一开始咱们走无神藐视上帝啊，人定胜天啊，这些精神思想里边的东西中国人并没有改变啊，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美国跟中国过不去，我们中国人认为那是我们争夺了他的霸权地位啊，因为我们心目当中有争权霸权地位的野心啊，所以我们认为人家跟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觉得说哦，他曾经是霸权，现在我威胁到他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生活在海外真正了解海外文化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所以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明白啊，从创造天地万物全能的神那里启示来的真理，这才是我们看明白现实的智慧。好，我相信弟兄姊妹心中从神的话里边我们有感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安静一下，然后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就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每个人都在神面前有一个先是无声的回应吧啊，我们安静一下，学完了不要就是一关我们就吃饭去，或者是我们讲啊，我们有一点时间安静啊，然后这个大家一同在身边有祷告，然后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的，请为我们做一个结束或者回应和回应的祷告。好，我们有一点点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然后我们请有感动的肢体为我们做回应的祷告。我们默想历史，默想今天的见证，默想神的话，默想咱们自己的民族，我们在神面前该有怎样的回应呢？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祷告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记着刚才记着你的仆人张丹里牧师对我们的讲解，使我们更加清晰。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变。也知道主，你的心意就是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知道你是赐福的神，主啊，因为你曾经说过，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什么时候回转归向基督，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的生命就充满喜乐，我们生活也会幸福，不光是物质幸福，更重要是我们心灵幸福。你是万福之源，感谢主啊！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保守这个课程，说每个人都在里获益。主啊，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